可是人家在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这个脑筋非常的清楚明白，就是因为有这个善神护法跟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给我们的加倍，只要我们是这个正确的说法、清净的说法的时候，这个护法跟乃至于这个十方诸佛都会来加倍我们的。所以我们常说这个诸佛这个护念善神永护啊。那十三呢是诸天于彼助发威德。一般来说呢，会让人产生畏惧心的是威，让人产生恭敬心的是德。这个威跟德呢，它有不同的作用。那因为清净心说法呢，诸天呢，我们说的善神呢，他喜悦，便会这个助长他的威德，使众生见了呢，自然升起敬畏的心，就会升起这个敬畏的心。那有的时候呢，我们是威跟德，它不是同时具足的。有些人他就是说，有一些这个有威无德的状况，就是说他可能脾气蛮大的，人家呢，都闪得你远远的。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呢，要检讨，要这个内观自己，可能我们这个不管我们是佛教徒，或者是这个是在那个寺院里面做执事，人家看到我们很敬畏，他到底是因为位于我们的这个脾气呢、个性呢，还是真正对你的这个威德所敬畏？我们自己要看清楚哈。那如果自己检讨说，哎，是哦，我脾气是蛮大的，那我到底有没有道德？好像道德没有我的脾气大的时候，我们就要检讨了哈。就是啊，我的这个脾气蛮大，道德不够，然后慈悲心不够，所以人家看到我呢，怕是怕我，不是因为说我有这个威德力啊，是有威无德，那还有像那种，我们说这个恶性重大，像黑社会老大，他有没有威啊？他也很有威，可是他没有德啊，所以他下面的那个所谓的喽啰的们都，这个大哥、二哥、三哥那下面下去的也都很怕啊，但是他没有德，所以这里面威跟德一定要有德，你这个威呢才有价值。不然我们只是让人家怕我们，这样没有这个。有的时候为什么会人家会觉得说这个法师，像我们看那个历史以来，有些这个草莽山寨这个土匪啊，这些做这些这个什么打家什么，就是对打家劫舍这些人啊，平常那个可是他到这个手上也没有刀也没有剑的这个老法师之前，吓得全身发抖全身出汗。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有威德嘛，可他不见得脾气很大哦，因为他这就是说善神还有世间的护法，我们说还有这个天龙八部，我们说有时候他是世间的护法，他们这个脾气很大的，他们是很有个性的，他们这种我们现在虽然看不到，可是他们是存在的，他们会来护持这个有道德的老法师。所以不是老法师脾气大，而是他身边有很多这种什么金刚力士啊，善神这个天龙八部在护持，所以你一看他整个就全身吓的是汗，这个就是因为他本身有这个德，那你只要有这个道德呢，这诸天呢就会来这个都会来护持。那第十四呢是诸怨敌等不能得辩，就是曾经呢有过的冤亲债主敌人都不能加害于你，那如果能够以大悲心说法，怨敌为悲心所摄受，种种怨结自然就消融殆尽。那因为我们在这个没有成就之前呢，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修行不要因为这个冤亲债主的干扰而中断啊，所以我们呢就是修行还没有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通常就是希望最好不要碰到冤亲债主，等到我修行成就，我再来怎么样的补那个这个就是说回馈你。但帮我们渐渐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说法它渐渐累积这个20种功德的时候呢，这个冤亲债主呢他就不能加害我们，因为呢我们说前面有这些诸佛菩萨也来这个护念我们了，然后这个龙天护法呢也来拥护我们，然后这个善神呢这个天神呢也来帮助我们，所以呢他就不能就是对我们有所加害，就算呢他们呢就是找上门来，那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就是用这个大悲心为他们说法。我们为 什么过去会绝厌绝，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彼此都在无明之中嘛，所以无明之中里面呢，我们这个烦恼互相的这个干扰，互相纠缠，互相怨恨，互相结怨。那现在呢，我们学习了佛法，我们知道这个佛法的道理，我们呢也以这个大悲心呢来这个为他这个宣说。那他听了这个文，他为你的这个大悲心所摄受，然后听闻佛法之后呢，他呢心开意解。我们常常说闻经达理嘛，我们为什么这个道理不通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听闻这个佛法这个要义呀、啊，没有听闻这个义理。那今天他呢被你的悲心摄受来听经闻法的时候，他的怨结就能够解开。哦、所以这个诸怨敌等不能得变。那第十五呢，是其诸亲爱终不破离啊，由于说法正见坚固呢，自然感得啊眷属不坏，好、啊，就是我们的眷属不会被离间挑拨啊破坏，啊，不论是我们所亲近的善知识啦、啊、同山道友，还是自己的亲族朋友，都不会遭因为遭到他人的破坏而致远离。那在这里面呢，好、啊，就是说还有包括到说，我们呢如果能够这个说法这个正见坚固的时候呢，就是说包括说我们去这是去一个道场去亲近一个师父，我们就不容易，就是说我们每到了一个道场，每去亲近一个师父，就会有旁边会有人来跟我们讲说啊，这个师父有哪些不如法，这个道场有哪些不如法。我们才刚开始建立起一个信心的时候，刚刚开始要栽培这个善根苗的时候，诶，结果听人家这么一讲，心里就动摇了。哦、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能够这个如法的来宣说正法的时候，我们呢正见坚固，我们的眷属不只是我们这个在家的眷属哦，不是只是我们这里的眷属，不是我们这个在家的这个在俗的眷属，包括我们的法眷属，我们未来在学习佛法佛道上面，我们的这个善知识，不管是我们的教授善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或者我们同行善知识，我们在一起，我们不容易被人家破坏的啊、哦，这个都是我们说法哦，正见坚固它的功德哦，因为我们说法，我们说我们不断不断的去亲闻思维，那慢慢而且我们也建立的这个慢慢的成就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的正知见会越来越坚固，因为当你有了圣解的时候，那个圣解为什么叫坚固啊、哦？就是我这样的观念坚固，那一个正确的观念，一个正确的观念不断的累积，我们正确的知见呢就会不越来越坚固。所以在这边呢，就是我们的见地坚固，我们的眷属就会坚固，这是这个业感缘起的业力招感的。所以在这边就是说我们今天先讲这个前面十五个，那我们就是说要认识到说这个说法这个二十种功德呢，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就是要想说，还要认识到一点，就是说我不是说我今天已经成就出国二果三果，还是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才来说法的。我们这个说法的二十种功德，是我们在学讲、教学相长的过程里面就慢慢慢慢慢慢的成就的。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一定要成就圣道啦我才能够去讲，不是的，我们就是在讲的过程里面就慢慢慢慢累积成就我们的二十种功德、所以我们来学这个，为什么要听这个说法规律，就是我们听了之后，我们要发愿说我不但要如法的听闻，我未来呢还要如法的宣说、能够成就我的这个二十种的这个功德利益，不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一样，我们就是发心能够早日的成就，能够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前面也讲到说，其实我们经过这样说法的过程里面，我们不但能够、成就我们的正念，还可以成就我们种种的这个、我们自己这个观念都能够正确之间能够建立起来，然后呢我们的三会也能够逐渐的圆满。我们现在三会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样说法的因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比较油油糊糊啦、今天呢想要思维就拿起课本，这一段有兴趣来看一看思维一下、可是如果我有这个说法的这个功课之需要的时候，我就是会每个阶段我都会把它，我所说的这个东西我必须要清楚嘛，我必须要明白嘛，你至少要讲得清楚说得明白啊，总不能自己边讲边打 边打架，对不对？好，所以这慢慢的这个三会就能够成就。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你在宣说的时候，其实也要成就自己。所以在这个过去哈，过去在佛陀时代，我们知道佛陀他的这个儿子哈罗诃罗尊者，他当初呢他修行的时候啊，他出家修行的时候，他经过就是他也很用功，可是他一直没有办法成就圣道。哦，那时候呢，佛就告诉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去跟别人宣说？哦，他现在在修行的这个四圣地啊，这些法门，他有没有在跟人家讲？”他说：“没有。”哦，那佛就跟他讲说：“你去就是教导，你去教导这些法门，哦，这些这个法义。”那罗罗尊者呢，哦，他那时候就听了这个佛的这个指示之后，他就去为别人宣说，哦，就为别人讲这个四谛的道理。啊，那他经过他这样的一个宣讲之后，他再修行的时候，他就成就了。啊，所以说法他是有功德，因为常常我们自己也知道说，我们有时候自己哈，在自己看的时候好像不是这么清楚，可是，在跟人家讲的时候，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刻意跟人家讲，可是别人会来问我们说，你学这个经啊，学这个论，或者说你念佛啊，哈，诵这个经这么久了哈，那有什么什么问题要问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开始转了，对不对？我们就开始转，然后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好像比较清楚，会更清晰，我们这个法好，对我们的益处在哪里，对我们的功德在哪里，我们也能够跟人家分享。所以说法它是有相当殊胜的这个功德。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点点时间，就是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在这边做一个讨论。你是说你现在的处境吗？
对对对。
因为你就是说，我们现在这边讲就是说，说法能够成就这样的功德，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功德还不具足的时候，它就是能够有这个方便，可以害我们，加害于我们。其实就是在广论后面有讲到，就是皈依的部分啊，他就是有讲到说，他那里面讲到说，我们皈依三宝，如果你已经皈依三宝佛门，然后持就是这个。皈依戒没有破的时候，所谓皈依戒，皈依其实三皈依其实也是戒，哦，就是说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本身没有毁坏这个你所皈依的佛法僧三宝的时候，其实有36位的护法神在守护我们，哦，那这36位护法神守护我们的时候，其实你的冤亲债主他也不太能够就是接近我们。所以在广论后面，他在下次到讲这个皈依三宝的这个地方，他有提到一个例子，就是说在他们当地，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说他有这个恶咒会去害人，可是就是偏偏很多人被他害，可是有一个小孩子他就没有被他害，怎么样都不被他害啊。哦，那他一样，他那个恶咒就去，他以为咒术不灵，就去咒令旁，就是找一只狗来做实验，结果那个狗马上就死掉了。那为什么这个小孩子还是没有死？就不是他的咒不灵，而是因为他小孩子他就问他就是皈依三宝而已，而且他清净的持守皈依戒。那如果说我们本身就是说有一些障碍的时候啊，就是说不见得，就是说你可能也许你也还没有皈依三宝，这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开始已经有修行一些法门的时候，每一个法门都是对治的。你就是说看你现在是修什么法门，你只要坚持下去应该会有帮助。像在这个就是天台小止观里面啊，就有讲到说修行人，因为他这里面就是教禅修嘛，就是有一些就是魔境界，有一些魔境界我们怎么去对治，或者有一些是这个不同的那个状况很多，因为我们宿世的冤亲债主真的也很多，那你有很多很多的对治方法，禅修也是一种啊，念佛也是一种啊，诵戒也是一种啊，这个念大乘经典也是一种。那你看你现在你的修行法门是哪一个，你就尽量用你的这个修行法门去对治，看能不能够有所帮助。所以你的状况都是在梦中嘛，齁。不过在梦中的状况有时候不一见得是魔考，有的是我们的这个业识的种子的爆发。就是说像我们就是修行的每个阶段都要注意说，我们尽量不要有所压抑，有时候我们要观察，不见得是魔来扰乱我们，有的时候是我们，其实大部分是我们这个业种的一个显现，自由比较多。然后你也不用太担心说 你在里面吃了肉，你就破戒哦。当然呢，这个持戒清净的人呢、啊，最好就是说他连在梦中都不犯戒。可是如果说我们又从这个业力来讲的话，你梦中所做的他是无忌的。但是如果你醒来还继续是思维，还觉得说我现在黑把洗的就后解啊，哦，这时候他就是增长业哦，就是说他你在梦里面的这个业，他是你所做梦，你可能就是我们不希望表示说我们的。这个心还不是这么清净，我可能还是会很想吃，吃得很愉快，大快朵颐这样子吃。可是这里面呢，就是说在梦里面它是不增长的。可是如果我醒来，哈、哦，醒来有两种状况嘛，哈、哦，一种状况就是像你刚才讲的说，我后悔了，哦，觉得说我怎么还吃？这时候呢，这个你就对你这个想要吃肉的这种子就折损掉，就是好的。可是如果说我醒来的时候，哦，就是说。啊，那个肉实在好吃哦，虽然没有真的吃到，不过这样子过过瘾也不错。这个时候它就增长，你就这个，你就增加你这个吃喜欢这个吃肉种，这时候就不好。其实都在我们的心念的造作，那你要观察，它不见得是魔考，因为可能就是说我们这个速度哈、哦，就是说我现在不吃肉，一下子呢，哦，就是说我心理建设也还没有很确定，就知道说不要吃。可是你太压抑的方式，它有时候就是会在梦里面爆发出来。就因为我白天不能吃，我在意识清醒的时候不能吃的、不能做的，我都会在我的梦里面就是爆发，就是种子爆发。所以它不见得是魔考，你可能要再观察一下。那如果说常常这种状况很频繁的话，那你就是。要再去对治这个部分，就是说比如说对吃肉的这个部分要再多做对治。那一般我们对治的法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是不好的，那我们要想说这件不好的事情的过患是什么，然后呢我们不做它的利益是什么。佛法的对治法不外乎都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吃肉，我们就想说你要知道现在的这些肉品来源其实都还蛮可怕的嘛，齁。其实我们想说现在讲说什么就是要求，好像有听说要求不能就是说要猪要电宰猪，不能像以前的那样，就是直接拿个大刀这样把猪刺死啊，从喉咙啊或鸡啊这样。看起来好像他的这个杀的方法又比较人道哦，可是你从他出生剪耳朵哈、哦、啊鸡要剪他的那个嘴巴，对。都是很不人道的，而且他们都，你看他们都是，哎，哦，有的其实他们只是不是人而已，不能送精神病院。我看他们很多动物都已经精神状况都非常的不稳定了，所以从他们的出生啊，他们吃，哎，都是那一种，就是我们看为什么现在小孩啊，明明年纪小小，可他长得又高又大又成熟，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跟饮食有关系，因为吃了太多那种生长激素的东西。那因为他们要养这个猪啊，养这些这个经济的这些畜生啊，他可能打了很多那种让他迅速成长。所以像有时候那个鸡啊，他那以前的鸡肉很扎实嘛，现在鸡肉都已经看说鸡肉是半透明的，因为他都是打那些生长激素长的，所以他虽然长出来，可是就是他的质地不够，他看起来有这么大，可是他的内涵不够。所以我们去从他看，从他的生长其实有很多的过患，然后他被杀的这个过程里面，不管他是被电宰还是被刀宰，其实都是很可怕的。我们看，如果说有看过那个影片的话，哇，他那很可怜呢，他那走都已经就是他不是这样子电，不是说我们那种处死刑那种电刑，这样一电完他要死掉，不是，他在一路上就给你电到他已经。整个残废掉了，其实他恐不恐怖？他很恐怖的，所以他在这个那个害怕惊惧，就非常非常惊恐的这种状况之下，他这个我们知道嘛，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在非常恐怖害怕，我们身体会分泌一些东西，那些东西都是有毒素的，所以在很早，那民国初年印光祖师他就讲了、啊，他就说在那时候美国就是有一个妈妈，每次应该跟他先生感情不好，那每次跟他先生吵完架之后喂奶，那个孩子啊死掉了两个，那可是他不知道， 非常的伤心。可是后来去一直去探讨，就后来就发现说，就是因为他生气的时候，生气之后小孩子那么小还是要喂奶啊，可是他这个奶里面就有毒素，因为他在生在这个烦恼的状况之中，所以这个东西小婴儿他是非常脆弱的。那我们现在人就是我们抵抗力比较大，可是事实上这个毒素一不断的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因为这些动物它在被杀的这个过程里面，它都是害怕，非常极端的恐惧，然后甚至就是说它如果灵视比较清楚的时候，它还会有很深的嗔恨心，所以在这个里面它就是会身体会分泌很多那种东西，是对我们就是有毒素的，对我们吃起来其实都不好。那你可以从这些比如说不管是猪肉来讲，它从它整个生长的过程里面种种的不人道，然后其实对身体健康也不好、哦、不管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慈悲角度来看、哦、我们都觉得说不忍心、哦、那慢慢的就是减轻我们对它的这个渴望喜欢吃的这种感觉，那时候我们的这个种就是对于喜欢吃它的种子就会一直削弱。哦，那如果说一开始我们没有，就是说只是觉得说好像觉得我是不应该吃，可是那个东西我们没有去探讨，没有去思维，没有去观察的很细腻的时候，我爱吃的那个种子还是比较强嘛，所以我常常就是会一直会就是说在梦里面会梦到。所以不是只有你这样，其实像我们出家师父也会有人这样子啊，就是说他可能在出家之前他没有吃素，可是他出家他之前就是说也没有渐进式的吃，说一出家一定要吃素嘛，因为我们这个汉传，我们在台湾的这个中国的出家人都是要吃素吧，他也不能说再慢慢来、哦、一下子出家说不能说慢慢来，所以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也是会那个就是说经过什么店啊，或者是看到什么广告、哦、那一天晚上就会做梦、哦、也是会有这样子啊、哦、所以这是一个修行的过程。那你慢慢只要你坚定说我还是觉得说我不想要吃肉，它其实那个东西会慢慢减轻。我是本来就想吃素，没有，因为我就是学生之后就直接就出家了，所以我在出家之前还在家里，那父母亲并不同意，并不是这么同意啊，就是说他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大鱼大肉，可是觉得说基本上就是说中国人的观念还是觉得说肉品是比较营养的，所以其实我一出家就非常觉得说我很高兴，终于不用再去面对父母亲的爱心，然后我自己吃得很难过。对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都在学校吃嘛，那学校他就是每一个礼拜会有一次加餐，就是加餐就是那个加餐就是两种东西，一种就是大排骨，就是大片的排骨，一个就是那个鸡腿，而那鸡腿不是小的，是大的鸡腿。然后呢，就是大家都不会放弃的，因为我们那个都是外省北北做的，都很会弄就对了。到可是我到三年级已经吃不下去，因为我每次越吃越觉得不对劲，会觉得说鸡就这么两条腿嘛。后来我同学就问我，他们觉得说你是怪人呢、欸，这么好的东西你又不吃，然后我就实在吃不下，真的没办法吃，因为就是我们就是外婆家在乡下都有养鸡，你就常常看到鸡啊，那鸡就两条腿啊，你吃掉，虽然我吃一根，可是它鸡独立又不能走又不能那个，实在很难过，而且你想要说我只差吃掉一条腿，我又没吃它的肉，那可是问题是说它为了它那一条腿，它其实是要奉献它整个生命的，那就算说我只拔他一条腿，其实他什么事都不能做，我就觉得说我也是两条腿，我觉得这样子好像蛮不人道的。对，而且像那个排骨也是啊，因为我们会觉得说猪那么大一只我就吃它一片嘛，我们大家200个人分吃一只猪好像也欠不多嘛，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手，我们常常有时候做一些手工艺的时候弄到手，真的一个割痕就要双氧水、紫药水、红药水涂的，就还会觉得痛好几天，那更何况是说他一块肉拔起来，我就是会想到这些就觉得说吃不下去啊，是卖吃好啊。对啊，因为自己都觉得很痛，就是觉得说还是不要给人家痛好了。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吃的人跟煮的人都会有共业啊？不管其实这个我倒是没有听，我听过的就是说他在 他不是死了断气了、哦、就没有，但他乃至一块一块的被分解之后，然后被你买回去之后，我们买回去之后不是还要再烹调吗？他不管是煎炒油炸的这个过程里面都还是会有痛感的，我是看过是这样子。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吃的人跟做的人也都是，为什么他不是说像有的人他吃素，可是他家里的人就是说吃荤，他要做给家里人吃，还是会有共业。但是总是好过说我们一起吃啦，所以尽量就是说，尽量就是让这个杀生不要造成，就是比较好。包括饲养的人，饲养的人可能讲啊，那是人叫我饲的啊，人家就是有些像有些他是负责专门养的，那有些他负责专门杀的，有些负责专门卖的。其实这个从他养到他杀，好到我们买回去烹调吃，整个生产线上都是会有工业的。所以不是只有说，不是说我养我送出去就不爱逮鸡啊，不是这样，都是有工业的。所以在后面，在那个后面那个这个广论的后面有讲到说，我们那个地狱里面有一个包括，就是说我们不是只是杀生，我包括我养来给人家杀，这个都是要下地狱的。对，所以他尽量是不要。可是有的时候齁，像现在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就是说我们农业社会的时候，跟这些这个家畜都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就是说看着他长大什么，然后而且以前杀的手段真的是也是真的比较可怕啦，就比较血腥，所以会觉得说这个比较容易观察得到。那现在人就从小到大可能他也很少真的去看到猪的样子、鸡的样子这些，所以你说他从小就养成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哦，叫他马上不要吃，他好像也蛮难过的。所以我们这方面，我们就是说比较就是建议，就是说慢慢来哦，就是我们也不要因为说我们今天自己吃素了哈，就是好像说别人没有吃素，或者他对他吃素有困难，就是说有所批评，或者是那个，就是我们就是尽量就是让他多方面的去认识到说，其实我们吃肉一来。就是说最主要他还是基于慈悲的立场，那其他方面其实也都没有比吃素来的好，不管从健康的方面，从这个环境保护的方面，也都没有比吃素来的好。所以慢慢的就是说心理上面呢越来越能够接受的时候，比较容易做得到。对啊对啊，所以每个人吃素的过程不一样，有些人他是渐进的，那有些人他是就跟一个时间他就好像吃齁闻到味道就想要吐，然后吃呢就吃不下，就一点都不想吃。所以每个人他的过程不一样，所以应该是要让每个人有他的一个就是说成长的一个空间跟时间。那像其实西方人很多他们是为了健康的因素而吃素，可是我们佛教徒最好不要在这上面作为一个主要的诉求，因为我们吃素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慈悲心。如果我们为了健康的因素，还是为了我自身的健康，还是出于我执的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诉求，我们是尽量就是说不从这样的诉求做起。而且如果说就像人家讲啊，你说有些人会批评说，那如果这样来讲，牛跟羊它不是最早成佛吗？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吃素啊，那他的生理他的报体就是吃素的，所以我们不从这些上面去下手，我们吃素的这个下手还是从一个慈悲心，就是说不忍众生苦这样的一个心念去观察，那慢慢可以做到。像刚刚这位师兄讲，就是说像在这个普门品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普门品很短嘛，如果说时间可以的话可以念，就是说如果我们贪欲嗔恚跟愚痴很重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念普门品，它能够就是念诵跟恭敬观世音菩萨都是可以就是削弱我们这方面的烦恼。那你现在就是如果会觉得说我对于吃肉这上面的就是说我贪欲的烦恼是这方面的这个烦恼的时候，你也可以多念观世音菩萨，然后呢请菩萨加倍你呢就是说能够呢就是说减轻卸脱呢消薄我们对这个肉食的这一种就是好药心。这个杀业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这个比较重的这个业的话，还有就是说因为念地藏经可以让我们夜梦安乐嘛，就是你看你的时间方便的话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 或者地藏菩萨圣号送地藏金普门品都有所帮助的。你就是依你的时间，然后你相应的选定一个法门啊来做看看，那应该会有所帮助。因为地藏经里面有讲，就是说我们可以就是说念地藏菩萨的圣号啊，那你这个让我们在这个睡梦里面可以比较就是比较好，比较能够就是不会有那些杂七杂八的那些影响来。其实就是你那个时候的这个业气所招感，身体有时候跟你的身体状况有关系，你的身体状况、身心的状况跟你的业识的种子的关系，不一定是说我们不要把它对号入座，这样子很容易我们会对佛法有一些误解跟扭曲。有时候其实这个经典很好这个都是很好的，可是我们常常就是说，很多人就说他念的地藏经又怎样了啦，念的那个楞严经，我以前也听过有人说念楞严咒会有魔考啊，那当然其实你没有念咒其实也会有魔考，你只要有修行稍微有一点程度，其实没有程度也不会有魔考。说真的，所以我们应该就是不要把这些东西对号入座，修行一定是使令我们的生命能够增上的，而不是说让招感一些奇奇怪怪的境界。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